嗨，大家好，我是王华。过去三个礼拜，我谈到在 AI， 也就是人工智慧或人工智能时代，我们应该培养的一些新的职场能力。我谈到了第一类叫做情感力，第二类叫做创意力。第三集呢，谈到的是创意中的第一种，不只要打破框架，还要制定新规则。今天我想谈谈第二种，我把它称之为跨领域或是跨行业的思维、人脉和执行力。我准备了四个案例跟大家来诠释这一点。第一个案例是 Airbnb， 在大陆称之为爱彼迎。上次提到 Airbnb 这个全球最大的民宿媒合平台啊，谈到的是创办人很有同理心，能够预先体会到别人的不便，想出解决的办法。那今天我想谈谈他们跨行业的思维跟人脉。上次提到这两个设计师在旧金山想创业，但很穷，付不出房租了，于是灵机一动，把自己的客厅空出来，让来到旧金山参加设计大会的陌生的设计师能够住在自己家里。哎，后来广告一登，果然有人来啊！两男一女各付了$80住在他们家里。以旧金山的标准，这是非常便宜的。所以这次成功经验让他们想说，哎，这可以做成一个事业。于是他们想要针对这个题目来创业，只不过呢，他们知道自己的限制。他们两个都是搞设计的，但这个时代要创业得有科技背景的人才。于是他们伸出手，找了之前一位念电脑的朋友加入他们的团队。哎，这就是跨领域的人脉了。好，我们不能只交自己这个行业的朋友，得有别的行业的人脉，这样在我们需要的时候才能够形成更坚强的团队。好，他们找了电脑天才来加入他们团队，不过这三个臭皮匠创业了一年还是没什么起色啊。到了第二年，机会来了，那是2008年，美国的民主党代表大会在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举办，正式提名奥巴马来竞选总统啊。于是大批的支持者就涌入了丹佛啊，这下他们看到机会来了。因为他们上一次成功的经验就是因为大批的设计师涌入旧金山，没地方住，只好住在他们自己家里。于是呢，他们就跑到了丹佛，想要说服当地的屋主呢，把自己家里多余的房间租出来给涌入丹佛的这些支持者。只不过这丹佛的屋主好像不太买单，这个事业做不起来。做不起来怎么办呢？毕竟人已经去了丹佛了，不能空手而返嘛。于是他们又突发奇想，他们想到那么多人来到丹佛总得吃早餐吧，于是他们设计了一款新的谷类早餐Cereals 啊，就是那种干干的玉米片啊，泡牛奶吃的。只不过他们的谷类早餐跟外面的谷类早餐不同，在于他们很有时事性啊。他们把奥巴马还有当时奥巴马对手 McCain 的肖像用卡通的方式画在这个 cereal 盒子上，让大家觉得很新鲜，于是现场卖得不错。就这样，他们赚了一笔小钱。本业这个民宿出租没做成，但至少赚了一笔小钱。而这笔小钱的来源，就是因为他们有了跨领域的精神，然后知道要到别的城市，知道要到别的行业，比如说政治这个领域的活动中，以及知道当原来的路走不通，他们可以来卖谷类早餐赚些小钱。这就是一种跨领域的思维。当然他们能够把这谷类早餐做出来，也显示出他们跨领域的执行力。好，第二个例子是日本爱乐乐团，这是一个古典音乐的团体。古典音乐在这个时代真的是非常难做，所以日本爱乐乐团的处境也很困难，但是他们没有被困难所困住，他们发挥了跨领域的思维跟能力。他们想，不如我们跟药品这个行业来学习吧。于是呢，他们把古典音乐做成一包一包像药一样的东西。好，只不过呢，打开这个包装，里面不是可以吃的药啊，里面是一个随身碟或是 U 盘。好，你把这个 U 盘插到了电脑里，你就可以听到一首古典音乐啊，比如说这个药上面标榜着可以美颜哦，可以让你更漂亮。然后你打开药的包装，听到的古典音乐是维瓦蒂的四季，四季总共有四首啊，其中春天听起来特别的愉悦，可以达到美颜的效果啊。又比如说另一款药标榜的是能让你晚上睡得好啊，你打开来之后听到的是马勒的第十号交响曲。好啊，当然你听了这些古典音乐是不是真能够变漂亮，是不是晚上真的睡得好是很难说了啊。但是呢，日本爱乐乐团至少把自己卖的一个不怎么受欢迎的产品重新的去定位，然后找到了新的听众啊，这也是一种跨领域的思维啊。第三个例子是麦当劳，这家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公司啊。麦当劳虽然在餐饮业啊，但它跟汽车这个行业关系密切。怎么说呢？1960年代啊，麦当劳做了一件很革命性的事，就是把福特公司的汽车制造的装配线的概念带到了速食餐厅的厨房之中。他们把厨房也变成一个迷你的装配线。他们把菜单上25样的餐点减少成9样。那为什么要减少呢？因为减少成9样才有比较可能让厨房里成为制式化的装配线啊。所以这9样东西怎么做呢？就像汽车在工厂里面制造一样，它有一定的程序，而且大量的使用机器，让每一个汉堡做出来都有一样的口味、一样的形状、一样的重量。麦当劳对于汽车这行业的学习不止于在于60年代的厨房装配线的概念，甚至到后来他们开始发展得来速 Drive-Thru 的服务的时候，也参考了汽车行业的做法。Drive-Thru 是在1970年代麦当劳就开始实验了。你知道你开这台车，你不用下车，你就可以经过麦当劳窗口，它能够很奇迹的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就把你点的汉堡给你。那为什么这么有效率呢？麦当劳在这过程中也参考了 Formula One， 就是 F1 赛车的流程啊。大家应该多多少少看过 Formula One 的画面吧，这个赛车进站之后啊，必须要在极短的时间内7-8名工程师的合作之下完成加油、打气、加水等等这些维修的服务。那麦当劳就去研究 Formula One 这个进站的过程，也把顾客点餐到结账到拿到餐点的过程分拆成10几个小细节，就像 Formula One 进站时候那些工程师做的一样。他要求他的同仁把每一个步骤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于是我们开车经过麦当劳就可以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就拿到自己的餐点。好，所以这是麦当劳跟汽车这个行业学习而且并且把它执行出来的例子。最后一个案例我想要谈谈，也是餐饮界的案例，不过截然不同啊，就是在日本是一个回转寿司的案例啊。回转寿司如今大家熟悉的，那大家可能不熟的是这个概念产生的过程啊。这要归功于一位寿司师傅叫白石义明，白色的白，石头的石，正义的义，明天的明啊。白石义明在1950年代开寿司店，那他想要把寿司平民化，因为在那个时候寿司，事实上直到今天了，寿司都跟高价画上等号。只不过呢，白石义明想要把寿司店平民化，他希望让一般的蓝领阶级也能够吃到寿司，于是呢他开了一家寿司店。这家寿司店专门让大家站着吃寿司的，价格比一般的寿司店便宜30%，于是很快就大受欢迎。突然之间一个本来只能容纳10个人的小店呢，突然变成了超级市场。这个生意好固然是件好事，不过它的坏处就是它人手不足了，它没那么多服务员可以服务这些客人。于是呢，白石义明突发奇想，他从啤酒厂中制造啤酒时的输送带得到灵感，他想说， 如果我把啤酒厂运送啤酒输送带也放在我的店中，那是不是可以更快速的服务更多的客人呢？于是他就把输送带放到了店中，取代了服务生送餐。这不只解决了用餐时间人手不足的问题啊，也让一种全新的寿司店诞生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回转寿司。白石一明他是一位寿司师傅，但他大胆的跟啤酒制造工厂学习输送带的概念，于是呢创造了今天的回转寿司。好，十分钟到了，别让大家太累。今天这四个案例，不管是餐饮或是古典音乐或是民宿的美和平台，这些成功人都发挥了创意的力量，他们创意力量都展现在他们跨领域的思维、跨领域的人脉以及跨领域的执行中。也希望不管你在哪个领域，把这一点应用在你的工作中。谢谢啦，拜拜。